大家好，我是 Rainbow 的刘宇杰。3年前，我从中国来到美国，在新泽西读 Master。去年年初，我来到湾区，和大多数人一样是一个码农。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学到的一门功课，那就是祷告的重要性。我在新泽西读书的时候，由于学习、生活、经济等各种的压力，我很快就进入了教会。也很快在一个福音营上被带上讲台，做了绝志的祷告。那时候虽然做了绝志的祷告，但是我关心的都是自己，我担心自己的学习，我担心自己的工作，我担心自己的人际关系。我去教会主要目的也都是为了节约伙食以及扩充人脉。但是很奇妙的是，那时我虽然对福音并不是特别了解，我却常常的去传福音，也邀请同学们一起去教会，只是由于那时候自己并不是很属灵，比起我把救恩传给他们，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需要和骄傲。邀请朋友的劝说词也一样，围绕着可以看得见的好处，比如说好吃的中餐、可以认识朋友等等。虽然我这么做，也经常能够吸引福音朋友来到教会聚会，但是却没有办法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随着自己对神的认识不断提高，我也意识到自己这么做非常的局限。明明知道我需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和神有着第一手的经历，但是我却不知道我究竟该怎么做。虽然我经常成功的把很多福音朋友带到我们教会中来聚会，他们也很喜欢和我们一起聚会，很多现在还在我们当中，但是我却发现我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力量来说服他们迈出信心的那一步，就是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这个时候，我也真实的经历到，原来在传福音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为着福音朋友们祷告。2周前，我的高中同学和她的丈夫打算来美国蜜月旅行，我很想把福音传给他们，也经常为他们祷告。虽然在电话里，我向我的高中同学介绍福音，他也很感兴趣。但是，当我邀请他来我们教会参加聚会时，他却因为时间太赶就婉言拒绝了。可是，就在他临行前的2周，他告诉我说，他在学校有一个竞赛的答辩时间还没有确定，如果进入下一轮，答辩的时间很可能是在飞美国的机票之后。但是当时他在美国的旅馆和行程都已定好了，如果这个时间真是在之后，会有很多的变动，会非常麻烦。他特别希望答辩的时间可以早点确定下来，而且一定要在机票时间前至少2天，这样他才有时间准备赶上飞机。我听完之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对他说，我可以帮他祷告这件事。他当时很有兴趣地说，他也想祷告，并且问我该怎样向神说。我告诉他，把你所求所想的告诉神，但是要加上，这是要按照你的意思，不要按照我的意思。我让他加上这样的话，是因为我自己的信心特别小，我担心神万一没有成就这件事，会绊倒他。电话后，我也为他们向神祷告，说：“主啊，为了福音的缘故，求你开门，让他们两个可以顺利的来到美国，我好把福音传给他们。”几天后接到电话，他告诉我说：“你教我的祷告好灵啊，我按照你的祷告祷告了。”第二天我就收到消息，说我的作品被意外淘汰了，不需要答辩。同事们都说我的作品一定能拿到名次，没有问题的。没有想到居然被淘汰了，太神奇了。虽然有点惋惜，但是想到可以按照我原来的计划来美国了，而且还有很多的时间来整理行李，就觉得很高兴。听到这个结果时，我感到既意外又欢喜。我从没想过神会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旨意，但更多的是欢喜。按照常理，比赛的作品被淘汰的时候，他竟然，会很，按照常理，他应该会很难过。可是他竟然没有难过，反倒将赞美归给神。在他来到美国之后，尽管行程很满，他也专门拨出时间来我们教会参加了团契。这虽然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却让我明白，凭着我自己，我们能做的真的是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和简单的关心，将我们对福音朋友的爱向他们表达，他们的难处，有各种各样的，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我们的神可以。 我们要做的只是简单的交托。目前我在 Rainbow 的福音组服事，每次都有十几位福音朋友参加。聚会的时候总是很多的担心，担心他们不问问题，不思考问题，又担心他们问的问题太难，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也正是这些难处，让我和同伴们一同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我们也越来越多地经历到与神同工的喜乐，也请大家在祷告中纪念我们的服事。愿神祝福大家，谢谢。
谢谢宇杰弟兄的分享哈，他是我见到过的那个带福音朋友来到教会最多的，而且是他们学校里面基本上，我昨天问他，我说是不是你们学校里面只要你周围的中国同学你都邀请过，他说也不是所有的了，他说有的人还是不愿意来就表示说所有的他都邀请过，而且不管是他自己同一届的也好，比他第一届的或者甚至第两届的毕业的居然来到湾区以后第一件的事情也都是来到我们这里，也都是说要来找刘宇杰找杰叔哈，他们都开他玩笑叫他杰叔所以我想就是说当我们在这里讲到祷告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讲到说我们不是一个做事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也许对于祷告这一件的事情，我们容易想到的一件的事情好像是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交托给神。不，祷告本身就是当我们与神一起同工的时候，当我们真实的学习来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祷告的一个真正祷告的人是一个在主的面前非常积极也非常警醒的人。我想这过去差不多四个礼拜五个礼拜我们都在讲福音的果子我不太清楚你觉不觉得传福音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至少我觉得是一件蛮难的事情。我想起来上次建勋弟兄他有提起来，他说他在我们中间做福音聚会的时候他非常紧张哈。我现在想一想，我那一次在我们中间第一次传讲福音信息的时候，我也觉得蛮紧张的我想大家可能很多同工们很多我弟兄姊妹们可能也一样很紧张，跟我一样紧张了但是那不是最可怕的事情，因为那一次的话毕竟有人信耶稣当我第二次再来传福音的时候我不 expect 不希望不盼望你们好像知道我第二次传福音到底是讲什么但是第二次传福音的时候，当我最后怎么呼召都没有人我到最后不知道怎么结束的反正很久了下来以后呢，有一个姊妹后来就问我一件的事情，她说陈明，她说如果要是后来好像有一位已经觉过志的福音朋友看我实在很可怜，就举了一下手就让我下给我一个台阶让我下来了哈。后来有一位姊妹就来问我，她说陈明，如果那今天到最后都没有人举手，你该怎么结束呢？我说你问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也没想明白我说我也在那里想我想就是说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碰到这一些的难处但是更有意思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那一次我传福音的题目叫做假如人生可以重来，我自己又在想结束了以后很多的人都在那里来安慰我，那是我讲了一篇信息以后得到的最多安慰的一次的信息我走到哪里都有人说陈明，其实你讲的挺好的走到哪里都说哎呀，你今天的信息讲得很好，我说谢谢你的鼓励，我说我知道谢谢弟兄姊妹的爱心帮助，但是我自己也在那里想，就是说假如我可以重新再来传一次福音的话，我会怎么样来有一些的变化，如果我可以重新的再来预备一次的信息，如果我重新的可以再一次未来传福音的话，我会有哪一些的改变？也许今天早晨当我们再来看这一些的信息的时候，今天早晨讲到说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的时候，也许这一件的事情是在我那一次的失败中帮助我学习到最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传福音不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传福音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的事情。 它只是圣灵的工作，它是百分之百的圣灵的工作。我们所做的是我们神邀请我们与他一起同工，神邀请我们与这位三二一的神在这场福音的工作中，我们与他一起同工。这是我们所需要了解的一件的事情。它是神的恩典，它是神的工作，但是神也邀请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与他一起来同工。到底我们怎么样与他一起同工，或者为什么这只有是神才能够让人能够真正的相信耶稣。也许早晨我们可以稍稍的花一点点的时间来看。当我们来看，就是说一个人为什么不相信耶稣，或者一个人为什么拒绝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讲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只是站在一个超然的地步上想到就是在我们中间的福音朋友，或者是如果你在我们中间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话，我们下面读的那一些的经文希望不要你觉得很 offended，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生下来就信耶稣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走过这一段不认识福音、不相信福音、也拒绝福音的阶段。当我们回头再来看的时候，当我们回头再来分享的时候，仔细来思考当初我为什么拒绝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在道理上，福音的道理其实是很简单，真的很简单。人是罪人，人没有办法救自己，人需要神的恩典，只有这一位伟大的神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来弥补人和神之间的这一个的罪的鸿沟。福音的内容是，当我们讲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恢复以后，神的生命从此以后住在我们的里面。你会发现短短几句话我们就可以把福音讲明白讲完啊，但是却不见得当我们讲起来的时候，当我们说起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非常非常难向一个人来讲明白。甚至当我们还做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一些的事情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事情，似乎每一个的点我们都觉得很难以理解。难道真的有神吗？难道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吗？耶稣基督为什么需要死？很多的时候，也许别人可以在理性上，也许别人可以在知识上告诉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我们里面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力量，似乎让我们不愿意来相信，不愿意来接受这一件的事情。而圣经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讲到说，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王弄瞎，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保罗在这个地方讲到的一件的事情，一个人没有办法相信耶稣的时候，是因为他里面，我们的里面的心眼是黑暗的，是瞎眼的，我们没有办法看见神福音的光芒。今天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美好的景色，今天我们看到一件非常好的景色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是瞎眼的，他没有办法看见。同样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都是被世界的王，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以弗所书在那个地方讲到说，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讲到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整个人是一个死人。我们对于神的事情，我们对于好像讲到耶稣、讲到救恩的这一切的事情，我们里面天然人我们没有办法有反应。他在那地方讲到说，我们有反应的一些的事情是，我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所顺从的是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所顺从的是那在世界在心里面占领我们掌权者的首领，就是运行在我们里面那悖逆之子的邪灵。就是我们天然人对于神的信息，对于讲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反抗。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都是罪人。罪亚当带下来的后果，就是让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开始没有反应。也许当我们真实的了解到一个福音朋友他没有办法 接受福音，或者当我们在没有信耶稣之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所接受福音的时候，也许让我们可以了解到，我们可以对他有更多的一点点的包容。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磨破了嘴皮，我们讲了很多的道理，讲了很多的知识，找了很多的论据，举了很多的例子，你却发现人也许他就是没有反应。他觉得这些东西，你觉得有没有道理？好像也有道理。你有没有任何问题？我也没有任何问题。那么你要不要信耶稣？还是等一等吧。这是我们常常所碰到的一些的事情，是不是？因为人浮在虚空的底下，人浮在这一个黑暗权势的底下。那到底一个人怎么样可以信耶稣？到底怎么样可以让一个人让他的心眼能够打开过来，可以真正的看到耶稣基督福音的光芒，可以真正的对于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反应呢？也许我们可以回头来看，我们先看一下，就是说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里面在这个地方保罗特别的告诉我们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人说耶稣是主的。当一个人愿意来承认，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是他的主的时候，是圣灵已经先感动了他，是圣灵已经在他的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好像在那个地方敲门。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在那个地方讲到说，凡接待我名的，凡接待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意思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要来接待一个人，这一个人必须先到我们的门口来，是圣灵先来到我们的心中，圣灵先来向我们的心来叩门。当我们打开门的时候，他说凡接待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种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的灵生的。一个人如果要信耶稣，需要神的灵先来感动他。你说神的灵也能够感动不信的人吗？我不知道答案到底应该怎么样回答，但是我知道当我从不信到信的那一个 moment 的时候，是神的灵感动了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不信到信的那一个阶段的时候圣灵就在那个时候来感动我们。当我们接受神的感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相信耶稣，这是神的工作。耶稣更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在这个地方第七节的时候这是我们今年一直在这个地方讲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或者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讲到耶稣在最后的一些的讲论。当耶稣说他需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而且他清楚地告诉门徒说，他们不能够跟他一起去，他所要去的地方你们现在不能去。门徒们的心里面充满了许多的忧虑，但是耶稣在十六章第七节却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与你们是有益的。门徒们想不出来，为什么可能这一位伟大的耶稣，这一位在过去的三年半的时间里面与他周西相处的这位拉撒勒人耶稣，当他离开了，他们不再可以跟随他的时候，耶稣却告诉他们说，我去却是与你们有益的。为什么？因为我若是不去，保惠师就不来。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当耶稣说他要去的时候，他知道他要去向什么样的地方。当他去向回到父神的右边，他就领受了从神所赐的圣灵。当圣灵赐下的时候，这是另外的一位保惠师来到我们的中间。是的，耶稣是我们的保惠师，但是如今在圣灵的时代里面，如今在教会的时代里面，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圣灵来，把耶稣在这个地方更多的说到说，他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讲到说圣灵来，他要做一些奇妙的工作，他要让人为罪、为义、为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你会发现，当我们想象一个人来告诉说他是一个罪人， 需要悔改，神和人之间唯一的道路是耶稣基督的时候，有一天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会面对永远的审判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我们没有办法来讲到福音的核心。我们可以讲，但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八节却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只有圣灵才可以在人的心里面 make 一个 conviction， 在神的人的心里面让他真正的能够认罪，让他里面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紧接着他讲到什么叫畏罪畏义畏审判，来自己责备自己。他说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当圣灵在神的人的心中做工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说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人的这个方面来讲，但是圣灵特别要在一个听到这一个信息的人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来让他知道他是一个罪人。圣灵也需要在这一个人的心里面做一件奇妙的事情，让他看到这一位耶稣基督是圣洁无瑕疵神的羔羊，只有他没有罪，只有他可以成为我们替罪的羔羊，只有他才有可能在神的面前为我们赎罪。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当圣灵在人的心里面 make 一个 conviction， 让人的心里面让他觉得，哦，原来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原来只有耶稣基督是一个无罪的时候，我们里面会觉得我为什么不相信他，让他里面认识到，哦，原来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一件最大的罪，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如果当圣灵其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他的时候，这是一件我们可以最抵挡神的一件的事情。但是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奇妙的事情。我回首来看我自己里面的时候，当我信耶稣的时候，我自己第一次听到罪，我也觉得这一件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是罪人。但是当我越来越多的自己读圣经里面，当我自己在福音慕道班里面的时候，师母告诉我们，跟我们有一些的讨论，让我知道什么叫做罪。一方面让我看到什么叫做罪，不仅仅是外面的行为是罪，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里面的源头也都是来自一个不正当的事情的时候，我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对于罪的认识。但是还有另外一件更奇妙的事情，就是让我看到这一位荣耀的耶稣，这一位圣洁无瑕疵神的羔羊，他是怎样作为一个无罪的人。这是圣灵在我里面做奇妙的工作。当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当我相信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是我相信耶稣他是一位无罪的。为什么？当我再去读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里面的时候，当最后那么多人想找出告着耶稣的把柄的时候，他们却没有办法找出来。今天你不需要跟我待太久，那一些的人跟耶稣待了三年半的时间，而今天你不需要跟我待太久，同样的，今天我也不需要跟你待太久。我可以指出在你身上，你也可以指出在我身上有多少违背圣经标准、违背旧约律法里面的罪。但是当时所有的人却找不出来把柄，这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一件奇妙的事情。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啊，你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唯一是让我们讲到，就是说圣灵来做一件的事情，福音让我们意识到的一件的事情，我们怎么样可以跟神有一个完全的关系。人非圣洁不能见神，唯一人只有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得称为义的状况，我们才能够跟神有一个正确的状况。而什么是一件义路？只有这一位伟大的耶稣，他回到神的面前去。 只有这一位伟大的耶稣，他可以复活以后以升天，因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在神的面前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圣洁。只有他能够走回到神的面前去。我刚才讲过，当我信耶稣的时候，神似乎一步一步的在我里面做一些改变的工作，让我这一个外面觉得好像充满了很多骄傲的人，让我里面有一天突然觉得自己里面有很多的虚空，自己里面觉得好像有许多的肮脏和污秽，羡慕这一位主耶稣荣耀的生命。而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我看见，哦，原来借着耶稣基督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因此而得救。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去。这是圣灵来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为审判，许多的时候，当我自己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好像还好，就算许多的事情回想起来也觉得有一些的亏欠，但是反正别人也不知道。但是圣灵来做一件奇妙的事情，圣灵来开启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自己里面突然觉得有一天我们要为着我们自己的一生，有一天有一个永远的审判，有一个永火的审判，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去面对神为着我们的一生。也许人不知道，也许甚至我们自己都忘记，但是我们有一天，我们需要到神的面前，为着我们的一生大大小小的事情向神的面前来交账。而为审判是因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在我自己的里面，我突然觉得也许我需要为着我的一生来有一个负责。如果我选择不接受这位耶稣的话，那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我继续活在这个世界的王的权势的底下，我继续选择被这个世界的王来愚弄，我继续选择被这个世界的神来弄瞎我的心眼，来拒绝耶稣的光，不让他来他的光照在我的身上。那既然我做这样的选择，有一天当神来审判这个世界的王的时候，我们也与他一同被神所审判。但是当我们真实的接受神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真实的觉得，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有生命，有平安，有喜乐。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圣灵来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他就圣经特别在这个地方提醒的一件的事情是说，自己来责备自己。你会发现，当我们向别人想讲到这一些审判的信息、定罪的信息、救赎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让别人觉得我们是一个定罪的人。我们常常好像变得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来指责他们，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圣灵的工作真正的坐在一个人心里面的时候，圣灵真正让一个人他里面有一个大的悔改、大的肯定的时候，他真的认识到他是一个罪人，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有一天要面对永火的审判的时候，这是我们真实的救恩的开始。在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也接触到许多的人，他们很多的时候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当我跟他有一些的接触的时候，甚至他们说我在某某某某人的布道会里面信耶稣的，我在某某某某非常有名的教会里面信耶稣的，某某某某非常有名的人为我来施浸的，但是当我和他有一些的接触的时候，我会发现他认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他觉得他来参加周日的教会，他来参加小组的聚会，他奉献。有的时候，为着爱他的缘故，我会问他一句，我说你觉得你是一个罪人吗？他会非常吃惊地看着我。他好像在那里问，你到底在问我什么？ 一个真实的悔改，一个人真正能够得救。今天当我们在这里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所传的信息，我们需要真真实实的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去。真正的福音只有圣灵能够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做奇妙的工作，让他真实的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来责备自己。那你说，如果所有的东西都是圣灵的工作，那到底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跟圣灵一起来同工。神很奇妙，神已经赐下圣灵保惠师，耶稣基督已经完成救恩。但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在那个地方讲到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耶稣很奇妙，他已经做完他的所有的工作，他在这个地方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做完了他的部分，但是今天他希望呢，接下来的一部分需要让我们跟他一起来同工，一起来做。我们所读的路加福音第19章第10节讲到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人子已经回到父神的宝座面前，为我们长远的活着，为我们祈求。那今天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责任交付给了谁？交付给了教会。在这些的日子里面，我自己在那里分享，我自己在那里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爱，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了一件的事情。我觉得神对我们的爱不只是他赦免我们，神赦免我们，神对我们的爱也不只是讲到神跟我们和好。有一些的时候我们赦免了一个人，但是我们不见得跟他还很和好，是不是？你原谅他了，但是彼此之间的关系还不见得很和睦。但圣经里面讲到说，神赦免了我们，神接纳了我们，让我们跟他和好。神让我们跟他和好，不完全只是说是一个外面的和好，神是让他自己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也在他的里面。这是一个更深的爱，一步一步的，神赦免我们，神接纳我们，神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过去的里面，我常常觉得，哇，这是已经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是神给我们的爱最高的给予。但是当这些的日子里面，我在那里思想的时候，我突然觉得神给我们的爱还有一个更高的，那就是神把他的工作给了我们。今天你可能接纳一个人到你的家中来居住，但是你不见得愿意把你的工作来交给他做。我这一次回澳洲，我大概4年多的时间，我们全家没有回去，我们住在一个弟兄的家里面。我们那一天我跟他们有一点的分享的时候，我提到说，我说我回到那里的时候，觉得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接待，像真的是像回到家里面一样。我说如果我选择在那里住一个月的话，我也可以住一个月的时间，吃的东西也够我们吃一个月。但是我就讲到，我说接待我的弟兄有一件的事情他也许不会给我，那就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要留给他的儿子。他可以接纳我在他的家中居住，他可以接纳我很好的来款待我，但是他不见得愿意把他的工作来交付给我们。对于许多也许你不太喜欢你工作的人，也许换另外一句话来说，对于我们家的朱茵来说的话，他能够对你最大的接纳就是他允许你跟他一起来做饭，或者允许你跟他一起来做 cake。 我常常闹不上，我说我可不可以跟你做，不需要，因为这是他最宝贵的一件的事情。对于乔治来说，接纳你最大的是他愿意跟你一起来合奏小提琴。但是神在我们的里面做一件奇妙的事情，神不仅仅赦免我们，神不仅仅在那里完全的接纳我们，神今天把他的工作交付在我们的手里面。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儿子，我们是儿子， 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要来承受产业的，工作只会交给自己的儿子。你可以给很多的东西你给别人，但是你自己的工作，你自己最宝贵的，你永远只会给你的儿子。但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子。既然是儿子，神就需要把他的工作来托付给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讲福音的果子，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讲好像是在这一个月我们才需要传福音，甚至可能我们在今年才传福音，乃是说如果神睁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承受的是何等奇妙的一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得着的是何等荣耀的福分。这个福分不只是他祝福我们，这个福分是他把他手中的工作来交付给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他了，但是他说你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权柄在于他，但是工作他愿意我们跟他一起来分享。苏格兰有一位传道人，当他自己在服事中他觉得非常非常的灰心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一封信写给他自己算是在他们那一个差会里面的负责的弟兄，他说他希望好像来辞掉全世界服事的工作。那一位传道人给他的回信说，永远不要放弃，你要知道你现在所从事的一件的事情是那在宝座前的天使也在羡慕的一件的事情。神没有差遣天使来做这样的事情，因为神没有救拔天使，同样的，神乃是来救拔了我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后裔，而他希望当我们来承受他的工作，跟他一起来同工的过程中，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向他，越来越多的来得着他。我们怎么样跟神一起来同工？我们非常容易，就是陷入凭着自己来做的光景。因为我们这个人都非常非常的能干，所以很多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我们发现我们也可以处理，所以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很容易的陷入到一个光景，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与神同工。我们今天也许再来看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的时候，讲到彼得他的特别的这一段的经历，让我们来看到到底我们怎样来学习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你知道在约翰，年老的约翰在约翰福音第20章结尾的时候，他已经把好像对于他整个写的这一章的这一卷的书他已经有一个结束。他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借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年老的约翰似乎写到第20章30节的时候，他已经有一个结论，讲到就是说很多的事我都没有记。约翰福音里面记载的神迹是就着个数来少是 最少的，他说我没有记太多的，但记这一些的事叫你们相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已经是这本书的结束了，那为什么约翰还要再来写约翰福音第21章？我觉得在这一章里面其实有许多的点，许多的教训，年老的约翰觉得需要来提醒我们更多的来学习与神同工。今天我们来看一个特别的点，就是让我们知道离了他不能够做什么。我们来看的话，就是说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为什么在提比利亚海边啊？因为耶稣在复活以后，他告诉别人说，你告诉我的门徒往加利利海去，提比利亚海也就是加利利海啊，在那里我要来见他。所以这一些的门徒也果然遵照他的命令去了这一些的地方。 约翰在这个地方记载的时候，他记载了有几个人，他说有西门彼得和称为迪图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是雅各和约翰，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起。你有没有发现约翰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写七个人，他都没有把他一方面很详细的写出了这是七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个地方又特别没有注明另外两个门徒到底是谁。有很多的人猜测，也许是拿但业，也许是安德烈，因为他们常常在一起。但我个人觉得约翰特别没有写出来这两个人到底是谁，也许在那个地方提醒我们，有可能是你，有可能是我，也在其中。他们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耶稣让他们等在那个地方，西门彼得说，我打鱼去。许多的人有许多的猜测，就在这个地方讲说，彼得这个时候到底为什么要去打鱼。有的人说因为彼得经历过一个大的失败，彼得三次不认主，所以他里面充满了很多的内疚。一个人当你在服事中碰到失败，碰到灰心的时候，第一件的事情就是我不干了，我回去干我的老本行，这是许多人的猜测。也有这些人的猜测说是彼得去打鱼非常符合彼得的性格。为什么？彼得就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总得做点什么事情，是不是？他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在那里荣耀里面显现，看到在那个地方摩西和以利亚在那个地方跟耶稣在那里谈话。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但是他还是说了一点什么，他说我要盖三座棚子。他是一个好像觉得停下来就觉得很难受的人。所以有一些的人也许的猜测就是说，这非常符合彼得天然人的个性，神让他在那里等待，但是等待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也许上面两种可能都有可能，但是我想圣经既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就不要来猜测。但是圣经很确切地告诉我们他们打鱼的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们也许可以往下面来看。当彼得在那里说我打鱼去，他们说，其余的六个门徒说，我们也和你同去。许多的时候我们都把彼得只是放在一个特别的阶段，其实不过是彼得说出了每一个门徒的心声。所以当彼得说打鱼去，其他的人说我们也和你一同去，他们就去上了船。下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件的证据，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是加利利的一些的职业的渔夫，而且很多的人猜测他们其实生意做得还算不错。为什么？因为他们的鱼都卖到大祭司家里面去了。大祭司知道认识约翰，是不是？可能是当时加利利海边的约翰渔业公司的，做得不错。但是那一夜他们却没有打着什么。我觉得也许约翰特别的记载这第21章，在我们提醒我们一件的事情，当我们真实的要被神来用之前的时候，我们先需要经历到，就算在我们觉得最有把握的事情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凭着自己做什么。你要知道，这个时候的彼得，他不仅仅是当他刚刚出来布道的时候，他是耶稣所呼召的大门徒。耶稣在早期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说，来跟从我，我要你得人与得鱼。耶稣给过他这样的应许，他不仅仅有从耶稣而来那里的应许，而且在过去的3年多的时间里面，他跟过耶稣，他知道耶稣是什么。如果今天他去向人来传讲耶稣的信息的话，他可以讲第一手的讲出来，他有从神所领受来的使命，他有从神而来的第一手的见证， 这一个的见证不只是看到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事情，他甚至第一手的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今天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耶稣这位神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人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啊，复活升天。我们领受这样的使命，在彼得的里面，所有的这一切他都已经有了，但是那一夜他们却没有得着什么。当彼得真正的可以被神来使用，得人与得鱼之前，彼得需要真实的来经历到，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许多的时候我们忘记这一件的事情，所以神必须在这一些职业的渔夫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上，让他们经历到一个失败。今天如果我们觉得在传福音的事情上我们碰到难处，今天如果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办法向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做见证，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向我们没有信主的周围的同事朋友邻居来做见证的话，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我们是没有办法的话，我觉得这是神在我们里面所做的第一步。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办法，只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办法，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凭着自己还可以做一些的事情。但是那一夜当彼得觉得他回到他的老本行，他们去打鱼的时候，这七位职业的渔夫他们却并没有打着什么，那一夜的劳苦他们没有打着什么。我非常喜欢钓鱼，我常常打不着鱼，常常钓不着鱼，所以下面的经文的记载我就非常同情彼得，也同情那七个门徒。因为当你钓不着鱼的时候，你最不喜欢的三件事情下面都出现了。第一件的事情，你不希望有人来，所以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边啊，他们当然不知道是耶稣，但是他们在湖中间打不着鱼，但是发现岸上有一个人，哎呀真丢脸，打不着就打不着，居然有人来。第一件的事情，当你打不着鱼的时候，你不喜欢的是不希望有人看见你啊。第二件事情你更不喜欢的就是说他会问你打着了没有，钓了多少鱼啊。所以耶稣说啊，门徒们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啊？换句另外一句话说，小子们你们到底打着了多少？他们回答说没有啊。第三件的事情你会发现更讨厌，当你在那里钓鱼的时候，你钓不着鱼，第一个不希望有人来出现，第二个不希望他问你，第三个你最不喜欢的就是说你应该这样钓。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所以第三件的事情耶稣就告诉他。所以耶稣尽管不是一个渔夫，但是耶稣知道渔夫不喜欢什么。我很奇妙的一件的事情，那一天这一些七个门徒，我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做的，整夜没有打着什么，他们居然听着岸上的一个陌生人，因为他们没有听出来是耶稣，因为他离岸的距离比较远，又是天还是黑的啊，他们就撒下网去，也许他们觉得了胜于无吧，剩最后一下，结果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我想当他们在那里把网再往上面拉拉拉的时候，他发现越来越重，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时候，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彼得说，是主。他们见证过太多，当他们整夜的劳苦，他们一无所得的时候，当耶稣介入到他们里面，他们的网里面满了鱼，这不是他们第一次的经历。当他们拉着的时候，约翰反应过来说，是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凭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可以有许多的劳苦，但是神却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那一夜他们并没有得着什么。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来遵守耶稣的命令，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的时候，那一网鱼甚多，甚至他们没有办法拉起来。耶稣所谓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触上一件外衣
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有没有奇妙一件的事情？耶稣已经为他们预备好了所有的东西，他们那一网里面有许多的鱼，耶稣不需要他们的鱼，耶稣那里已经有鱼也有饼。但是紧接着下面有一件奇妙的事情，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里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对不起，我刚才读漏了第十节。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过来。耶稣在那个地方已经有鱼，耶稣不需要鱼也可以供应门徒的需要，但是耶稣愿意让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与他同工的喜乐。在这一场福音的征战上，在这一场传福音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要看到这是一个荣耀的托付。凭着我们自己，我们不能够做什么，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顺服在主的恩典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竟然能够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与他一起来同工。他竟然使用到一个地步，他本来有鱼，他不需要我们的鱼，但是他说，你把刚才所打的鱼拿几条过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耶稣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与他一起同工的喜乐。福音实在是一件荣耀的托付。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力量做什么，甚至我自己也觉得我没有任何的办法来 motivate， 来让大家可以对福音有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只有圣灵能够做奇妙的工作，只有他可以感动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看到我们自己曾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神爱了我们，神接纳了我们，神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神更多的把他的工作托付给我们。当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多的被神开启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的被这个爱所抓着，我们就愿意起来跟神来一起同工。你会发现传福音你会觉得越来越多的喜乐。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可以跟神一起来同工？我想今年我们已经讲了许多的，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够做什么。从消极的一方面的话，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常常认识到离了他就不能够做什么。我们太容易凭着自己来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如果人生里面你碰到一个难处，如果在服事中你碰到一些的瓶颈，我们要为此而感谢神，那表示我们还在凭着自己的力量做，本来我们就做不来。但是我今天特别讲到的，认识到几点，从积极的方面，第一件的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认识到祷告的重要。祷告不是装备我们去做更大的事情，祷告本身就是最大的事情。我非常喜欢这一句的话，我非常喜欢这一句的话。当我们在人的面前向人来讲神之前，我们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先在神的面前来把这一个人的需要，这一个人的救恩带到神的面前去。当我们向人来传讲耶稣，当我们向人来传讲耶稣之前，先到耶稣的面前来把这一个人的需要有一些的带到，多一些的祷告。在我们的个人的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祷告，在我们整个团体的里面，我们也要有祷告。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整个为着福音的祷告，我们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够。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的集中在我们跟主的亲近的上面，但是巴不得我们早晨我们有一点点的稍稍的看到，如果一个人是因着没有相信，不能够相信耶稣，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弄瞎了他的心眼的话， 而唯一能够让这个世界的王在他身上的工作可以被除掉的原因是圣灵的工作的话，我们所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是迫切的、恳切的为着我们周围的还没有得救的人来祷告。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面，在我们小组的聚会的里面，在我们全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多一些的祷告。我们在信心的里面，我们多一些的。而祷告很重要的另外的一件的事情，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单方面的把我们自己的需要来告诉神，我觉得我们也需要在祷告中学习来聆听圣灵对我们的引领。从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传福音不是技巧的问题，传福音讲到的是我们里面跟主的关系，我们的生命的关系。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我们非常在乎生命的追求，很多的人也讲起来我们整一个好像很特别的一点是我们非常在乎生命的追求。但是我相信一件的事情，一个人当我们越来越靠近耶稣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对福音有负担。如果我们的福音，如果我们对主所有的追求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话，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有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生命有问题。因为神来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这是耶稣来他所承受的使命。今天如果当我们越来越多的像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福音的那一个的负担，福音的火，我们应该会越来越多的强。同样的，当我们如果真实的愿意来传福音的时候，我向你保证一件的事情，你的生命一定会成长。这两件的事情本来就是没有分别的。今天如果我们觉得我们需要闭起门来，我们好像在这个地方让我们自己的生命练到了一定的地步，我们才去传福音的话，也许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但是当我们顺服圣灵的引领，顺服圣灵的工作做成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在这一个做的过程中，在这一个与神同工的过程中，你自己的生命本身也就成长了。每一次的服侍都不只是我们在这里给，每一次的服侍它本来就应该带给我们喜乐和满足。你说哪有？主耶稣自己的见证，主耶稣去往撒玛利亚，他走一路走过去的时候，他走累了，他在那里需要歇息，门徒们甚至需要去给他拿一些的东西来吃，拿一些的东西来喝。门徒们回来的时候，耶稣说我已经不饿了，为什么？因为我做成了神所托付我的工。为什么他不饿了？因为他传福音了，因为他遵行了天父的旨意。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里面有许多的需要，许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的成长的瓶颈。 Do something，顺服圣灵的引领，服侍周围的人，服侍周围的弟兄姊妹，服侍周围有需要的福音朋友，你会发现你自己被神所供应，被神所提升。所以我想个人我们需要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一个被圣灵所掌控的生命。我们的里面需要对圣灵有敏感，神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我们学习来顺服他。我曾经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我分享过许多次，就在我们中间许多的弟兄姊妹就顺服神在他们里面的一个感动，他们出去发福音单张，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接受周围的同事的时候，神就借着他们把祝福带给许多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我们里面开始学习对圣灵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我们就来顺服他。但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也许我再来读一个故事，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在这个地方讲到了神是怎样来使用一个人来传福音。第一件的事情，传福音绝对不是为了人数的增加，传福音永远我们所需要在乎的就是圣灵到底怎样来引导我们。《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说有一位使者，有主的一位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往南走，往那里向耶路撒冷去，从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许多的时候我们读到这些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一些的疑惑，但是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在前面讲到的就是说，当腓力去往撒玛利亚的时候，他在那个地方宣扬耶稣，腓力所行的神迹其实带下来许多的果效。腓力在撒玛利亚里面的传福音非常有果效，他如果愿意继续在那里做的话，他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神却做了一件的事情，由于主的一个使者说，今天不见得是主的使者向我们来说话，但是我们如果在祷告中真正的向主来寻求的时候，主可能会差派你去往任何一个地方。但是请大家注意，撒玛利亚的事工非常有果效，但是神却让腓力去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是旷野。这是从耶路撒冷下往加沙的旷野的这一条大道上，我觉得大家需要注意的第一件的事情，腓力就起身去了。腓力没有说为什么，这里有很多的需要啊，主啊，这里很多的事工啊。腓力就起身去了。腓力在旷野的里面的时候，他不知道干什么，他说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一个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当腓力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是一个旷野，没有任何的人过来，不料远方突然有一辆马车开过来，腓力不知道里面马车里面到底是谁，但是圣灵知道，他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在那里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你有没有发现很奇妙，圣灵已经在这个人的心里面做预备的工作。有什么一段的经文比念以赛亚书传福音更好？这一个大人的太监在那个地方在那里念以赛亚书，紧接着圣灵又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旷野里面一辆车跑过来，圣灵跟着腓力说，腓力，我们今天当然知道那里面有人在念以赛亚书，腓力不知道，但是腓力知道圣灵既然向他说话，他就遵守。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请大家注意，腓力就马上又做，然后是跑。为什么要跑？因为很重要。腓力跑到那里去，就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为什么要跑过去？不跑过去的话他就念过了，因为他所念的那一段是说，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羔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诉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他在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腓力这一位太监在那个地方说，先知说这话到底是指着谁呢？是指着自己吗？还是指着别人呢？你就会发现圣灵在这个地方已经把所有的工作都已经预备好了，但是他在等待一个人，等待一个人，尽管他在那里有非常卓有果效的工作，但是当圣灵在那里说起来往加撒的旷野去的时候，他就起身往加撒的旷野去，尽管他不知道他在那里要面对什么。当他看见在旷野里面有一辆马车跑过来的时候，圣灵跟他说起来贴着了马车走，他就跑过去跟着了马车。当他真正的靠近那一辆马车，当他真的在那个地方看见那一位太监在这里读以赛亚书的时候，你觉得腓力的里面会不会低头敬拜神？我觉得腓力会。我觉得在福音的工作上，我们所做的事情也是我们来顺服神的工作。我们不能够在这里好像人为的创造一些圣灵的工作，我们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好像需要圣灵在这个地方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我们能做的一件的事情，就是当圣灵在这个世代里面他要来施行拯救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清洁的人，我们在神的面前做一个顺服的人。我们待会儿要来领用饼杯，余弟兄在第一场的信息里面 讲到福音的果子的时候，就讲到天父的爱，讲到我们所有的这一些的事情，所有我们传福音必须从爱而来。你真觉得里面是爱吗？我这一次回去看到我自己的同事，我这一次回去也看到我自己的家人，我都向他们有一件的分享，我说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被神召出来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我说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很多的人觉得我好像是走了一条你们所不能理解的道路，我说但是在我自己的里面，我知道这是一件荣耀的使命。我不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成为传道人，但是我认为最荣耀的一件的事情，就是神对你有要求的时候，神在你身上有托付的时候，你愿意真实的来顺服他，你愿意真实的来在乎他。今年我们希望把福音作为一个真实的加强的工作，我们可以当一年过去的时候，也许我们达到我们整个人数的目标，也许我们达不到人数的目标，但是在我的里面，我最在乎的还不是人数的这一件的事情。我不应该说我不在乎人数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看为宝贵，但是在我的里面，我最在乎的一件的事情，就是说神在我们中间的托付，神在你在我身上的托付，我们是不是真实的在他面前是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仆人。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负担我们不知道，今年神把那一些在我们周围的福音朋友到底放了几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知道，但是你知道，神知道。我们所需要做的，我们就是顺服在神的面前，为着他们来祷告，好好的来爱他们。因为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提醒我们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并无伪的信心所来的。许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缺少爱，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不是那么清洁。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光照我们，因为我们里面缺少无伪的信心，我们也缺少一个无愧的良心。待会儿我们就要领用饼杯，在我们领用饼杯的时候，我们也许我们的里面，求您再一次来光照我们，来搜寻我们，看看我们里面到底有哪些的东西拦阻了我们跟神之间那一个清楚亲密的关系。神乐意把他的旨意来向我们显明，到底有没有一些的事情是我们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从而让人和神，让我和神之间的那一个亲密的交通所没有办法达到的。同样的，当我们真实的进入到神的同在，真实的进入到神的心肠的时候，我绝对相信神会把周围人灵魂的那个负担越来越多的放在你的里面。当我自己这一段的时间的时候，当我预备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也在主的面前有一些的祷告，我也求神来光照我，显明我，洁净我。我也向神来祈求，主，你到底把哪一些需要得救的人放在我的周围，放在我的里面，求你来帮助我，让我为着他们来祷告。愿神来祝福我们。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只有圣灵可以做奇妙的事情。我们请诗班敬拜团队一起上来，我们唱254好不好？我们求主自己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事情。254首， 在我开始的时候，我分享到，当我那一次分享福音信息，没有人信耶稣，但我自己在主的面前有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省察。我觉得主在那个地方提醒我两件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让我真实的认识到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只有是神的工作才可以做成，凭着我自己我没有办法能够达成，让我看见这是神的工作。第二件的事情，神也提醒我，我怎么样能够有份于这样的工作，不是在乎我在那一个 moment， 不是在乎我在那一天我到底讲了多少，而是在乎我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与圣灵同行的人，我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是不是真实的活在神面前是一个透明的人。我觉得这是神对我一个大的光照和提醒，也是一个蒙福的开始。我所在乎的不再只是在那一个时刻，当我讲福音的时候有没有人信耶稣，我所在乎的是不是我持续地活在他的同在的里面，我是不是宝贵他的同在。因为圣经应许我们说，凡你若常住在我里面，我也常住在你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当我们真实的与他连接的时候，外面的人数也许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这个人被他所改变。外面的人数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不是神要来拯救这一个人的时候，我是不是跟他一起在这一个拯救的工作中一起同工。早晨我们也一起在主的面前，我们再有一些多的祷告，也有多的一些的寻求，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再来唱第一节和第四节，只有圣灵让我们的心能够脱罪，也只有圣灵能够带入我们进入五旬节的实际，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主只有你的圣灵能救我心，
所有无悔，所有生命是
使得我们的心何等的谢谢你，你爱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把你自己的生命给了我们，你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也把你自己的工作托付给了我们。主，早晨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饼杯面前的时候，主啊，求圣灵再一次来更深的来搜寻我们，来搜寻我们的至深之处，看我们里面到底有任何拦阻我们你让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进行的。主啊，你再一次来光照我们，也来医治我们，来拆毁我们，也来重建我们，来安慰我们，也来复兴我们。主，我们不能够加快你的工作，但是我们所求的就是当你圣灵在我们中间施行拯救的时候，在我们中间得着许多顺命的器皿，为你的教会来向你来求最大的恩典和祝福，再一次来恩待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